透过远离姻缘，躲起来而已。尤其是什么？尤其最近看到缅甸的风灾，那么各国也都想去援助缅甸，可是我看到新闻报道呢，送到缅甸的那个救济品呢，被军政府扣押。最近他们正在办一个公投，你们知道他们公投什么吗？公投说要让军政府永久执政，有这种公投啊，让我继续做皇帝的意思，而且继续要由枪杆子来领，然后无顾于这些人民老百姓。然后呢，缅甸是除开印度之外，跟泰国之外，我们也称为叫做佛国的所在，一个以佛教立国的所在，一个以佛教立国的所在，却是以军政府来领政。而那边的人民，各位如果去过缅甸都知道，生活过得并不好。可是虽然生活过得并不好，你只要有机会去跟那边的修行人聊聊天，他们在那么不好的民生物资的条件底下，却比我们台湾人快乐，好玩吧？所以你是看外相还是看里子，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可是面临到这么风灾，的确有这么多的老百姓苦哈哈的，对不对？连怎么样有个地方遮风避雨，有一顿饭好好的吃，一段热食都难的情况底下，他们的军政府居然把国际物资呢放在他们公投的处所，你只要来投公投，我就分发物资给你，居然有这样子。你如果是一个佛教徒，你会看到这样的状况就在你的生活之中存在吗？纵使你可以把这些魔业因缘就当作是佛菩萨示现，可是你看到这么多人他心里面受苦，对不对？心里面受苦，你作为一个菩萨行者，你会甘愿让这样的状况存在吗？所以当你看到这样的状况，你觉得你自己应该要尽一份佛弟子的责任，又不能够逞莽夫之勇，于中所要去常识栽培的智慧，是要很用心去思维的，很用心去思维的。所以我觉得菩萨道的深刻，并不在于他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要去帮忙别人，而是要透过帮忙别人当中呢，借他身之时攻己之错，对不对？你会发觉对方并不真的能够帮接受到自己的帮忙，可是你因为你要企图去关心他人，而你自己能够先成就，自己能够先成就，所以这个整个那个过程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用心之地。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乘假立的意思。虽然假立大乘不共于二乘，其实呢，它是包括二乘在内。二乘不过就是通往大乘究竟成佛的过程。如果不通过二乘的学习，是不可能成就大乘。但是呢，不必一定要先去成就声闻跟缘觉的果。所以刚才上课前，马大哥也一样又来问我这个二乘跟大乘的差别。我就跟他说这个大乘跟二乘的唯一的差别只有八个字：知以即过，忍而不正。知道二乘要去成就烦恼解脱涅槃的境界，你知道那个境界，可是你的心要怎么样？要超过那个境界。因为大乘告诉你，那个境界不过就是一切世间法的真实实相，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你看，在印度、在尼泊尔、在不丹、在西藏、在台湾，在各个有学佛弟子的所在，不管外在的环境如何，真的学佛受用的人，真的学佛的受用人，他就有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殊胜的威德力，三业清净的功德能够显现，他心中呢是快乐的。很多外人，尤其是资本主义跟共产主义国家的那些人，我想近代所有的人，如果要去细细去研究如何让人真的快乐，我相信如果不学佛法，恐怕非常难。在那么困难的环境当中，不单是全世界幸福快乐指数第一名的国家，可是它的人民所得是那么的低，有没有？为什么？佛法到底有什么不共之处？不共之处，这就是秘密了。 就是你不入门，你根本不知道的事情。你如果永远在门外看热闹，是根本不得其位的东西。啊，那种真实的解脱，真实解脱，不是你今天不管世间事，不看到这个人间疾苦，你自己能够让你的烦恼解脱，入密定定之后，独享那种快乐的境界，可以比拟的，可以比拟的。难道你能够放弃这些多生累劫以来所有这些眷属因缘，而自己能够弃证这个法界，而你当你看到你无能为力可以帮忙的对象，而你自己完全一点能力都没有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所生起来的心是什么？所以我们所谓的如实大乘，其实是一种假立的大乘，那是一种方便道，那是一种方便道，让你能够真的借由一种啊，借由一种帮助别人的方便，而能够成就最高的解脱境界。所以他说啊，复次一乘假立分别解说如实大乘，当知如解深密经中观自在菩萨不佛言。很好玩哦，我曾经也细细讲过前面每一品的当机众，我觉得他每一品的当机众选的都非常非常的特别。讲实地他选的当机众是观自在菩萨，对不对？这可以说是全世界佛弟子啊，知名度最高，对不对？号要度最高，粉丝最多的一位菩萨啊，你们他就找观自在菩萨啊来当当机众，由他来带我们呢问佛。问他问什么问题呢？他说如佛所说菩萨实地是哪实地呢？啊，是哪实地呢？啊，以下就先标出本经的十一个大科，所谓集喜地，各位标第一啊，啊，离垢地标第二啦，发光地第三，宴会地第四，极难胜地第五，现前地第六，远行地第七，不动地第八，善会地第九，法云地第十。这一般讲的大乘不共二乘的十地，复说佛地啊，复说佛地。那么这种十一地的分法是瑜伽行派的特色啊。如果你看到别的经的话呢，如果你看到华严经的话，华严经还在佛地之前，法云地之后，还要另外安立一个地，叫做等觉地，就所谓的补处菩萨啊，补处佛的意思啊。那么在瑜伽行派呢，他把等觉菩萨呢摆在哪里呢？摆在所谓的法云地啊，摆在所谓的法云地。所以只是各个经论呢，它的抉择广略的不同而已。啊，这边先标出大乘不共道，不共的道次第，它的十一地啊，它的十一地。那么这十一地呢，如果你们要去了解它的内容，其实本经讲的不算是多，它只是做一些这个提纲挈领啊，提纲挈领的动作。详细如果今天要去学的话，如果你要把这十地学清楚的话呢，当然很多经都有啦，像楞严经也会有讲啦，璎珞本业经也会有讲啦。可是讲的最详细的大概就是华严经，整部华严经如果你论其一句话，到底华严经讲什么呢？华严经就讲大乘十地，华严经最重要的一品就叫做十地品。为了讲十地，他讲他的前面住办因缘的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又讲了等觉妙觉位啊，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十地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十地啊，就是这个十地啊。所以详细当然是这个，可是他的科判等于就在本经华严经的科判，他的法要到底华严经整部华严经当中呢，他有哪些重点是需要学习的呢？就在我们这分别地波罗蜜品内容当中，所以他等于是他的科要啊，重点的提示。好，这边先标出本经的十一地之后呢，就开始一一抉择了。首先抉择四种清净啊，四种清净。他说如是诸地分作几种清净，又可以把它归纳成几分呢？几分所摄。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诸地啊，诸地指的是前面十一地啊，从集喜地到佛地这十一地呢，分作四种清净，也可以把它分解成十一个部分啊，由四清净十一分所摄。 我当然要解释什么叫做四清净，什么叫十一分呢？云何四种清净能摄前面的十一地诸地呢？所谓增上意乐清净，增上意乐清净呢，其实就是所谓的菩提心清净。菩提心者，就是要遍学一切，又要能够胜出一切的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能够依止于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陪伴众生，一直不断的反复归零重来的学习，直到你能够成就一切法无着无碍啊的遍智为止，就是佛的一切种子为止，才算是究竟。于中呢，绝对不以少为足啊，绝对不以少为足，也绝对不弃舍众生，也绝对不把众生当作一个一个有相的众生去那边计较分别。这种绝对不求果报，不以少为足的那种增上意乐心，我们称为叫做最殊胜的菩提心。所以讲这十地啊，讲这十地就是要凸显四种清净。第一种清净就是增上意乐清净，而你要成就这个最殊胜的菩提心，需要靠成就一种断三杂染的一种空性圣洁。所以你一定要有空性圣洁的基础，你才能够发起最圣意的菩提心啊，最圣意的菩提心，这样子才能够出离三界的系缚啊，出离三界的系缚，能够入地，入地修学。所以增上意乐清净呢，指的就是以般若波罗蜜空性慧、空性圣解为基础的最圣意的菩提心，指的就是这个东西。而这个心态，这个心的状态，可以说是一个最清净的状态，最殊胜的状态，最增上啊，最能够成就成佛的正因，就是靠这个东西。好，这是第一个清净。好，第二个增上界清净所设的第二地啊，所设的第二地。那么到第二地，第二地的重点呢，谈什么呢？那么前面呢，于初设于初地，有没有？就是设于初地，初地就包括什么？包括见道位，见道位就包括从资粮位到加行位。所以前面呢，总称请把初地的旁边写四个字，叫做圣解行地。后文把这初地以前的统称就叫做圣解行地。圣解行地的圣解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空性的圣解，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啊，就是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而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空性圣解，就是菩提心的最殊胜的基础啊。那由这个呢来成就增上意乐清净，是初地所设。而第二地所设呢，就是增上界清净。我们后文就会学习第二地是什么呢？是斯罗波罗蜜，就是持戒波罗蜜的圆满相，连你三业无心之间都不会犯啊，都不会违犯啊，最细的戒啊，最细的戒行跟戒相，唯有到第二地才能够清净，才能够清净。那什么叫做增上界的相呢？增上界的相就是你不必去作意，你没有持戒的心，可是你的三业能够完全符合戒行、戒相、戒体，绝对清净，连维系三业的犯戒之相都不会造作啊，这叫做增上戒清净啊。那么我这样的解释，你们一定会想象，那这个人一定是跟机器人一样矮矮板板的，凡事戒慎恐惧。错，完全不是，他反而可以过得随缘自在啊，称性起戒清净的三业，这个是第二地的法身大师的相。好，第三地所设的增上心清净，这里的心呢，旁边就写一个定，但是因为它跟二乘乃至于外道的定功德不一样，所以改个名称呢，叫做心。其实呢，三界心心所，对不对？三界杂染品法也不过就是心心所一种呈现的相貌。那你要成就圣道的心态，也还是一种心心所的善用相。所以呢，你要能够离欲，你要能够出三界，你要能够证无漏道，都必须依止一种心清净的离欲相，就不被我们三界欲形象的牵缠系缚。你要能够保持这个心，不被一切的境界，不被一切的烦恼所系缚。 啊，离开什么？离开两种吸附，这是我们前面分别瑜伽病所讲的，一种是相附，对境不会被取向所吸附；第二个离开什么？粗重附，内心不会升起烦恼随眠的那种现行，啊，不会这边烦烦恼恼的啊，扰扰攘攘的心不能够得极静。所以呢，离开对境取向的相附，也不被自己烦恼种子所升起的粗重所吸附，啊，一切事一切处啊，一切时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够离开一切的粗重跟一切的取向分别的状态，不被吸附，这个叫做增上心清净。你能够得到这种极静的心，才能够升起无漏道的智慧。所以从第四地到佛地为止，都称为叫做增上慧清净。增上慧的体在瑜伽行派呢，就叫做二空真如。可是呢，它是依止于二空真如，随顺众生、教导众生的过程当中，推动你的六度的菩萨事业，以四摄法改善跟众生的人际关系，能够增加你跟众生的因缘，啊，能够透过帮忙众生而成就自己智慧菩提的增上相，这叫做增上慧清净。于厚厚地转胜妙故，所谓厚厚地，从第四地开始，啊，所以他说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五六七八九十法云地，超过法云地一直乃至到佛地为止，啊，所以这几地呢通通是增上慧清净所摄。所以也就是把这十一地呢分作四个清净相，啊，初地以前的圣解行地都为了要能够发起空性圣解最殊胜的菩提心，我们称为叫做增上意乐清净。第二地的主题就是要能够让戒清净，哦，为什么叫做增上？后文会谈，就是要能够增上心，啊，它能够让我们的定学跟慧学都能够增上，啊，这是第二地所设的功德。第三地就是要修学定学，啊，让定能够清净。为什么叫做增上心呢？就是这样子的定学不会落于定位当中被定给吸附，而这个定是集慧之定，能够升起无漏道的智慧，然后帮忙我们从第四地一直到佛地为止，啊，成就佛的一切种子。所以这边就做个结语说，善男子当知如是四种清净普摄诸地。所以这是这十一地的第一种分法，啊，分着这四种清净。好，底下的十一分，那个十一个那个分呢，就叫 chapter。那这十一分的菩萨呢，到底学些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这十一地菩萨，每一地每一地的功课是什么？啊，他功课呢，分各个章节，啊，分各个章节，各个每一地都有他的着重，所要学习的科目。啊，这是你们这个礼拜的功课。啊，请你们呢，这个礼拜回到下礼拜来，在上课之前，啊，你们就要用你的笔记呢，把这十一地每一地到底主要学习什么方法，啊，自己要根据我今天的导读啊，你自己再把它理清楚。他说啊，云何十一种分能摄诸地？反过来讲，这十一地的菩萨到底学哪十一种功课呢？所谓诸菩萨先于圣解行地，这圣解行地呢，就是从初地以前的资粮位、加行位到见道位，一直入到初地为止这一段，啊，通通都叫做圣解行地，啊，所以他说啊，先于圣解行地依什么？依十法行。墨学之前讲过十法行啊，如果没有上过之前的，你再重新抄一遍，这十法行非常重要。你们把名相抄下来，自己回家查法相词典。哪十种法行呢？其实简单讲起来，十种法行是闻思修三会所摄，闻所成会包括八种法行。哪八种呢？第一个书写，就是抄笔记啦，或者是抄经啦，啊，整理经的做科判啦，这些都是书写。第二供养，啊，从最简单的你注印流通经典，到把经典请来啊，送给一个有机会有慧根啊， 能够去读的人，或者呢去出钱赞助，或者给一个道场让能够去注解经的人，或者是结集经典的人能够和合共住，这些都是供养型。好，第三，当然最殊胜的供养是自己亲自去学习啦，对不对？你来学习，内心对这个经有真实的受用，你把你自己借的这部经的学习所成就的善根心心回向，让众生同成佛道，这也就是一个最殊胜的供养。所以你们去看那个法相词典当中所讲的十种法型，第三种施他，就是很简单的布施，布施买来送给别人。第四个就像各位现在一样谛听，但是要听到圣义谛才可以啊，听到真实义才可以，那个谛就是真理的意思啊。你能够来听法，不是只当一个庄严众而已啊，来这边庄严道场啊，捧捧廖成林的面子，我想没有个老师希望你们来捧捧，没有个老师希望有粉丝的。真正你要来听课，就是要听到真理，听到你真正能够成佛的道理，这是谛听。好，听回去之后呢，一定要能够预习跟复习，前后的来整理你所学习过的法要，这个叫做批读啊，把一部经呢随时带在身上，对不对？前后批寻啊，我们这部书呢就叫做批寻记，不是吗？就是韩金建韩老啊，他不知道花了几年的岁月啊，把这部经做一些科解，这就是批读。批读讲句白话，就是你要做预习啊，做复习啊，整理他的科判啊，对不对？然后呢整理你今天要背的东西啦，抄他的记诵啦，随身带到啦，做作的去专精思维啦，这些都叫做批读的内容。好，再来呢受持。受持就是要把它记下来，成就你的念根，然后呢要发出你的念力。少分少分对境的时候呢，虽然你还没有正量，可是至少你能够有机会想起这个正见，对不对？用正见的防护力，让你呢能够比较快的出离烦恼，对不对？这个受持就是你对于经的法义，经所教导的戒定慧有受用，有体会，有防护烦恼啊。纵使出现的烦恼很快的能够调伏，更高的功夫呢是能够让个久久的时间遇到境界烦恼也不生起，那就是少分少分的去受持。当你有了受持受用的功夫跟心得以后呢，就可以进一步法行，叫做开眼。就像墨学一样，把我的读书心得，把我的读书方法跟经验分享给各位。当然不是只有我讲的才是对的，我讲的才是有用的，这是抛砖引玉，对不对？借着我这样子跟各位来开眼练讲呢，我自己收获恐怕比你们还多。你们也可以透过这样子为别人解说的方式来成长自己的善根，这也是一种法行。可是呢，我要说的事情是，如果你没有机会讲给别人听，你要能够做给别人看。我说过啊，要当法师开眼法教是用三业说法，不是像墨学用舌根来讲说而已，对不对？有机会跟别人用舌根来讲固然也不错，可是你用你的身业造作清净，让别人知道，哎呀，学佛是有用的。意业清净，用你的发愿，用你的作意力，用你的思维跟观察内心的作意，改变你的烦恼的心态，对不对？观察学习，透过众生给你的教材当中，一直不断的能够透过感恩报恩，一直不断你的智慧跟修养都能够提升，这都是开眼的功德，开眼的功德。那么最后一个闻所成慧呢，就叫做讽诵。讽诵就要到达能够背经的地步啊，能够把经得到所谓的文词陀罗尼的地步啊，把整部经连同科判连同注解连同法要都能够过目不忘，意念不失啊，随时随地二六时钟都可以到境界来起相应行啊。所以讽诵不是只是单纯的背背经而已啊。所以这八个呢，书写、供养、施他，施他就布施给他，谛听、批读、受持、开眼、讽诵啊，讽诵，讽诵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就是背诵了啊，意念不失了啊，这些呢都叫做八个闻所成慧。然后有机会找一个 不吵闹的地方，你就可以专精思维。所以本经所讲的瑜伽止观，就是一种思维修的方便善巧。啊，你只要没有妄想，啊，没有境界的系缚，你只要能够让你的五蕴清净，不受愧恼的因缘所捆绑，你就可以找到这个时间专精思维什么呢？生一地的法义，从少分少分二空真如的体会跟理解，能够到有一天融化掉你的烦恼障所知障，少分少分的去证到所谓的离言法性，这就叫思维修啊，这是我们所谓的思所成慧。而第十个法行就是修习，修习就是修四禅八定，乃至于八解脱、八生处、十片处这些无漏止观啊，无漏止观升起无漏道的观察慧啊，毕竟把烦恼障、所知障纷纷断清净，成就各种的道果。所以这十种法行，就是你今天入地以前一定要把它搞清楚的。你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搞清楚，就把整个成佛道之地所需要的方法都知道它是什么，然后也要把教材能够少分少分的开始一遍一遍的反复熏习，这个就叫十法行。所以这一地呢所做的作业，其实包括十地的内容，它的道理、它的方法、它的道果，就是它的进行果，你要完整的有一个概念，你要有一个全分的概念，把整个成佛的根道果的次第啊，它的进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它的果位怎么样去判定啊，把所有的进行果啊都能够透过十法行闻熏习之后呢，圣解不思，圣解就是能够意念啊，得到一个总持的智慧，得到总持的智慧，这个就是这一地要去学习的东西。当你能够这样子学习，它的果位、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极善学习。你如果能够就近的、善巧的学习这十法行，把闻思修慧、戒定慧三学都搞清楚了成佛之地的内容以后呢，就能够成就一种东西，就叫做圣洁忍。请在圣洁忍旁边写几个字，就是空性的圣洁。而这种空性圣洁能够干什么呢？能够对治恶趣的三杂染。所以我们入地以前的所对治就是三种杂染。哪三种杂染？烦恼杂染，对不对？就是要学习让我们的心怎么样不被烦恼系缚。第二个，业杂染，讲白话来讲，就是要去学习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口意身与意三业不会去造五戒十善的违缘，对不对？不会去造恶。因为你如果去造五戒十善的违缘，就去造恶行，比如说你去造杀盗淫妄酒了，或者呢十不善业里面的种种三业之行，你就会有三恶道的因呢。所以呢，你在入地以前的目标的所对治，就是要用空性圣洁来对治三杂染。哦，所以入见到位之后呢，他说啊，超过彼地，正入菩萨正性离身。正性者就是悟道空性啊，就是悟道无生的空性。什么叫做离身？离三杂染的受生因缘啊，离三杂染的受生因缘，不让你的心被烦恼吸附，不让你的三业造作五戒十善的违缘啊，招感身杂染三恶道的果报，至少保住人啊，至少保住人生嘛，至少能够生生正上或者决定圣果，用这样子能够悟空性，离后有杂染的受身不圆满的因缘，对不对？这就是入初地的功课啊，入初地的功课。于是这边说，先于圣洁心地依十法行极善修习圣洁忍故，超过彼地，就是要超过这个，因为这个都是圣洁心地所要学的，而我们目标是要入初地，对不对？而入初地就要透过正圣洁忍，就是空性圣洁，能够证入菩萨正性离身，毕竟能够离了三杂染的系缚，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叫做见到位，对不对？你能够见到位以后呢，得根本智啦， 未能于违系毁毁毁犯物现行中正知而住，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也就是说，你到见到位的时候呢，虽然已经得到菩萨的正行离身，得到了无分别智、正二空真如了，可是你对于违系违犯物犯的现行业呢，还是不得自在啊，还是不得自在。所以你要正知而住，正知就是你要有警觉力啊，你要有警觉力。所以接下来的功课呢，就是要借由正念正知来观察你的三业违系的毁犯因缘。毁犯因缘，所以底下呢，第二颗就是要入到离垢地了啊。以上呢是初地的功课啊，以上就初地的功课。初地的功课呢，就是要把这两位加行位、见到位没有圆满的十法行，把它圆满，究竟要能够成就圣洁人入菩萨的正性离身，对不对？这样就能够入即喜地。可是纵使你入了即喜地，你的三业还没办法清净。所以为了要入第二地清净起见呢，你要能够怎么样呢？让维系违犯啊毁犯的物现行能够毕竟清净啊，能够毕竟清净，这是第二地的功课，懂吗？所以第二地功课就让你三业维系违犯。维系违犯就是你不自觉的啦，不是你今天作意刻意去造的啊。入地以前就要把刻意造业的那个三业要清净，因为那种刻意去造的，就是因为你有错误的知见，是由见啊，是由见烦恼逼迫你去造业的。至少要把见烦恼逼迫造业的那个刻意造业的恶行止住了，清净了。可是具身我执、过去生习气、不小心流露的那些犯啊，犯罪的习气还是会有啊，还是会有。所以呢，你要开始努力的去从第二地开始对治这个业清净啊，这是第二地的功课。所以他说啊，未令此分，此分是指什么呢？就是前文所讲的维系毁犯的物现行，就是你无心之过了。可是呢，这无心之过会让众生不舒服啊，得处恼。所以你要从众生当中对你的不满意呢，学习怎么样能够让你在观修当中呢，正知而住，对治你的维系毁犯的业行。你看菩萨是这么慈悲的，每天一炷香一支香的定课都在干这个事儿，好忙的呀！啊，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得正德。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圆满呢，是所谓的增上界圆满。不是已经圆满了，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可以圆满得作意。当你的维系业正准备要造作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住你的心，调伏你的心，依正念力调伏你的心，让你在一切时一切处能够正知而住，这是第二地的功课。好，接下来呢是讲第三地的功课。你纵使你能够一念一念心啊，做住境观心去调伏你的三业不起维系的违犯，可是呢你还未能得世间圆满的等持跟等智，就是你对于世间的禅定你还没有办法圆满。你的四禅八定虽然有功夫了，可是你还没有办法入住出自在。你纵使可以在四禅八定入住出自在，可是你还没有办法修所谓的八解脱、八生处、十片处啊，乃至于没有办法修后面的方便所设的种种止观的殊胜的这个三业啊，殊胜的无漏道行。所以呢，他说还未得世间圆满的等持跟等智，这边就是定，你的世间禅定还没有圆满。什么叫圆满？一定要入诸次自在啊。不作意无功用的就可以起无漏道的加行慧啊，就是后得智的智慧啊，这就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到这里为止还没有办法圆满什么呢？文持陀罗尼，你对三藏十二不净的无漏道的智慧也还没有办法全部都能够念意念不失啊，你所有的经并没有办法通通学过啊，这是第二个不圆满的地方。 所以第三谛的功课，第三谛叫做发光谛，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圆满。请注意哦，世间，世间就是什么名言假立的啊，名言假立的。那么圆满等时等智，指的是四禅、八定、八生处、八解脱，这些东西都要，还是要依于世间禅定能够圆满。你对于一言假立的三藏十二不精要能够总持啊，你要把三藏十二不精能够骗学习骗文持，能够得到总持的智慧，这是第三谛的功夫。由是因缘于此分，此分是在第二谛哈，由未圆满，未令此分得圆满故呢，精勤修学，在哪里修学？在第三谛修学啊，在第三谛修学便能证得。好，我们先跳过毗荀记，请翻到2358页。比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个才叫做第三谛发光谛圆满。所以呢，前面的三谛都还在奋斗属于所谓的世俗谛，还在依着世俗谛去慢慢少分少分的了解圣义谛。虽然他已经得了无分别智，只不过是有得无分别智的智慧啊，得到这个智慧，你继续要利用这个智慧增长广大你的范畴啊，你的范畴。那借着这个三谛，把你入地以前没有圆满的一些世间因缘把它圆满了啊。所以这边这前三谛还是属于世间所设，好，底下呢才是真正出世间清净了。你要入到第四谛的宴会地要做什么功课呢？因为前面那一谛怎么样呢？而未能令随所获得的菩提分法，请在菩提分法旁边请注明叫做别相的四念处。什么叫做别相的四念处呢？因为我们讲四念处在入地以前怎么样学呢？学所谓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你也少分少分的把所谓的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能够用所谓的无常苦无我这三种思维智来少分少分的思维观察啊，这个叫做随所获得的菩提分法。所以你入地以前你曾经学习过的菩提分法，你再次把它拿回来复习啊，这个时候的复习你会发现你多多修习，你还有个功课。为什么这个时候还要去复习地前的菩提分法呢？是为了要借着这个菩提分法来对治没有办法去断除什么东西呢？诸等智碍及法碍。等智碍就是我们前面那一地的世间圆满的等时跟等智，就是世间的禅定了。因为你还会溺在那个世间禅定当中啊，会溺在那个禅定当中不愿意出离，你也会溺在佛法的陀罗尼智慧里面，对不对啊？一天不读经就觉得好像浑身不舒服，你不晓得每一个众生都是一部经啊，对不对？每一个人脸打开起来都是一页一页的经的圣义地，你没办法在一切时处读经，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啊拔开这个法碍，你才能够真正知道原来佛法在哪里啊。佛法不离世间觉啊，都在世间时时处处升起觉性呢、啊，这才是真正真修佛法，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三藏十二不净搞熟了，老实讲你要空说我要立誓练心呀，加病了。真正能够立誓练心的菩萨是谁啊？第四谛的菩萨才能够真正立誓练心呢、啊。他借着少分少分的去复习入地以前的菩提分法来断什么？断前面三谛的所谓的定碍跟法碍啊，随学你的菩提分法来断我们三谛以前的定碍跟法碍。那断掉定碍跟法碍不是说不学习定不学习慧不是的，反而无时无处无有定啊，没有定，无时无处无有慧，对不对？处处懦怯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处处不生智慧，对不对？就像慧能大师跟五祖菩萨说，弟子常生智慧，对不对？你敢讲你对一切时一切处常生智慧吗？你看到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快乐的就像是坐在荷叶上的青蛙一样，对不对？能够在大热天当中感受到清凉，这是第四谛菩萨 宴会地菩萨才会有的功德力 才会有的功德力。好，所以借着地前的菩提分法，好，来少分少分的断除到你对于定跟佛法的执着，那这就是有相的定，有相的佛法。你开始慢慢慢慢学习，哎呀，无时无处没有佛法，无时无处心不会离开自性涅槃，对不对？哪有不定之时呢？啊，这是第四地的功课。由是因缘，于此分当中呢，有未圆满，未令此分得圆满故呢，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什么样此分圆满呢？能够不被定爱跟法爱所系缚。好，继续还是修学什么呢？还是修学菩提分法。他说呢，你到了第四地的时候呢，而未能这四地菩萨对于诸地的道理，什么叫诸地道理？就是由真俗二地所设的四圣地，这名为诸地的道理。所以诸地道理旁边请注明，由真俗二地所设的四圣地。你开始知道，原来四圣地也有四俗地跟圣义地。你入地以前所学的都是有相的四圣地，四圣地并不真的有苦集灭道的不共自性，对不对？四圣地反而显现什么呢？反而显现极地跟灭地的不二相，苦地的五蕴跟灭地的法身功德也显现无二法性。这些东西都是入地以前不明白的，不明白的。所以你要能够进一步在学习四圣地、四念住、三七菩提分，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你的大乘理趣拿出来观察，能够用真俗二谛重新再去视为四圣谛的道理。由这样子了，如实观察，又未能于生死涅槃弃舍一向被去作意。也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你在没有到第五谛之前，你会以为生死有生死之性啊，真的有轮回的众生，涅槃有涅槃的真实之性，有所谓入涅槃的圣者可得。可是第五谛的目标就是要把生死的轮回道跟涅槃的圣道能够把它的真实之性搞清楚弄明白，知道它根本是无二法性所显现。而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礼拜二变法法性要谈的东西。变法法性那个法就是指生死，法性就是指涅槃。所以变法法性论就是讨论什么呢？讨论轮涅不二的道理。为什么轮回跟涅槃不二？而第五谛的道理就是要学习这个的。因为在这一谛之前，还会把生死当成有真的生死，涅槃有真的生死的涅槃，于是你会一向背离什么生死，而去趋入什么涅槃。所以就会有厌离跟心入这样子的一个二相道啊，二相道。所以你要把这个二相道这个对立法要毕竟能够圆融无碍，这是第五谛的功课。第五谛功课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还有第二件，又未能修方便所设。方便请旁边加三个字，无所得，就是波尔波尔蜜，以无所得为方便力，也就是心经所谓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你看啊，前面呢还要把所谓的诸谛道理用所谓的真俗二谛重新观察四圣谛，而真实义地的四圣地其实是无苦无集无灭无道无四地自性可得，对不对？没有能证二空真如的证智无分别智，也没有无分别智所证的二空真如，这就是心经所谓的无智亦无得。你要以无所得为方便，把你今天还有维系法执的这种东西也要一分一分放下，这叫做修方便所设。这个方便者指的是波尔波罗蜜的无所得的方便力，以这个无所得的方便力呢来修学三七菩提分，也就是我们前面才刚刚学过的大乘理趣的三七菩提分啊，依着大乘理趣的三七菩提分重新再把以前所学习过的菩提分法呢再一次以波尔波罗蜜的智慧来调炼其心啊，调炼其心啊。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就是于第四宴会地还没有圆满， 如果你要圆满入到第五地极难胜地，你就要把这两个功课搞清楚，重新去观察思维四圣地，知道四圣地的分别之性还是属于熟地所设，而它的真实义地以无所得方便的三七菩提分法重新来观察，就可以了知无苦地、无极地、无灭地、无道地，无无分别智，也无分别智所证的真如，这一切都是名假施设，唯是佛陀依着大悲种性为我们方便所安立的一切名言教法，对不对？才能够真实能够悟入离言法性。于是他说，为令此分，此分就是前面这个诸地道理跟方便所设的菩提分法，为令这两个功课呢得圆满故呢，精勤修习便能证得。跳过两行哈，彼诸菩萨由是应愿此分圆满，到这里为止呢是讲第五地极难胜地。从这个名称就知道，要把这一地的功课圆满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啊，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好，这叫做极难胜地。好，要从极难胜地入到第六地的现前地呢，又要做什么功课呢？他说你到第五地的时候还怎么样呢？而未能与生死流转，生死流转旁边请解，请解十二支缘起。所以你要入第六地，你要所做的功课呢，就是要去重新观察十二支缘起的相，你要顺利反复的观察，一直要观察到什么地方为止呢？一直要观察到无明跟明不二啊，好，观察到你了解到无明跟明不二啊，行跟清净行无二啊，染污的事跟无漏无垢事无二，杂染的五音跟法性的五音无二，对不对？就是名色无二，次第次第，清净法的十二支跟杂染法的十二支都显现无二法性，这是这一地要去学习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在这一地之前，就算是要第五地，对于十二支的流转相还会有流转次第的前后相，三世心还没有办法得清净，就是还会有三世心的观察啊。所以他说，而未能于生死流转如实观察，又有彼多生厌故，未能多住无相作意啊。什么叫无相作意？知道这些流转相无前后的次第啊，不是从过去有来，也不是从现在有去到未来哦，过现未没有去来相，流转次第无先后自性可得，这是七种真如的第一种流转真如啊。这个必须要修无相作意，无相作意呢是在十二支因缘观上面呢能够顺利观察，观察到明清净的流转，无明杂染的流转，无二相，由这样子成就所谓的无相三昧啊，由这样成就无相三昧。好，底下第六地了，由这样子作意呢能够入第六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也就是说，第六地现前地的菩萨就能够于生死流转当中观察到无相三昧、无流转的次第的真实意。可是第六地的菩萨这种无相三昧还是必须要用力的，还是必须要力力运转作意，有间运转作意，还是会夹杂，还是要刻意观察才能够得到这种智慧。你要慢慢的把这种啊有这个刻意的作意跟间断的作意去除掉，去除掉，一直到达底下所要讲的，而未能令无相作意无缺无间，尤其把无间要画起来。由这边的无间就知道，前面的无相作意是属于我们曾经在分别一起品讲过的两种，一种就是力力运转作意，一个叫做有间运转作意。力力者就是要刻意，就是有功用住的意思，有间就是还是会夹杂，就有时候会忘失正念，还偶尔还会忘失正念 啊，因为俱生的我执法执都还没有清净。可是你要入到第七地，你必须要在第六地好好的修习无间作意啊，想办法要能够让这样子的无相三昧能够无间运转啊，没有夹杂其他的妄想分别而能够无间运转。所以他说啊，前面那一地啊，未能令无相作意无缺无间多修习住，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由这样子才能够入到第七地，对不对？所以六地要到七地，就是要修习无相三昧的无间作意。好，底下呢，第七地要正修什么呢？你在这一地的时候呢，而未能于无相住中舍离功用，这四个字要画下来。所以还是继续修无相三昧，还是观察十二支缘起，修学无相三昧。可是前面呢，透过刻意的力力运转作意，以及有夹杂的有间作意，已经进到无间作意了。可是这个无间作意还是有心修啊，还是有作意啊，还是有功用行。所以要把这个功用行的作意力舍离，真正要悟入无功用行的离言法性。所以要修学无相住中舍离功用，因为你还没有办法舍离功用行故呢，所以未能得余相自在，所以还没有办法入第八地。所以第七地叫做远行地，因为要舍离无功用行，又是一番硬功夫，又是一番硬功夫。由是因缘呢，于此分中犹未圆满啊，到这边讲要从七地入八地的功夫是这个。那入八地以后干什么呢？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此分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前一行所讲的无相住中舍离功用行，就是修无功用行的无相三昧。无相三昧的所缘境就是十二支因缘啊，十二支缘起。好，这是第八地的修行。那么你要从第八地入到第九地的善慧地，要修什么呢？因为第八地的时候呢，未能于意名，把意名夸糊，众相夸糊，训词夸糊，差别夸糊，这就是第九地要成就的四无碍解。我们先看隔壁最后一行，二三五八页最后一行，如次配饰四无碍解。第一个法无碍解，旁边写义名。什么叫义名呢？同样一个东西，不管它用什么名相安立，你都能够没有妨碍的加以圆满的解释。也就是说，同样一个法义，你可以用无量名言安立来加以善巧说明，对不对？这叫做法无碍解。好，义无碍解就是前面的众相，相者就是义相，就是道理，就理趣。一个法啊，一个法，前面的法无碍是你要说的那个道理，你能够用无量的名相安立。义无碍解是说你要讲那个道理呢，你可以用无量的善巧啊，不同的理趣，不种种种的辨析来加以说明，这叫做众相，这叫众相啊，众多品类，你可以正说反说，对不对？顺次地说，逆次地说，你就有种种义无碍解的说法方便。好，再来就是训词，训词就是这边的词无碍解。训词是什么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注解，你对于所谓的名跟义，就是法相的注解，你能够有无量的方便。你对他的注解可以旁征博引，可以用出世间的三藏十二部经，你可以用世间学各种的修持，各种的观念，各种的理论，各种的方便譬喻拿来注解你的三藏十二部经。所以你对于注解讲解修持隐喻啊，旁征博引，你能够有无量方便，这个叫做词无碍解。第四个差别，差别就对到所谓的辩无碍解。 并外解别有经说，叫做乐说无碍。你可以反复把同样的道理用不同的善巧反复宣说，你可以对不同根基的人，你能够用示切他的方法，用他听得懂的道理反复的跟他讲明白，这也叫做辩无碍解。好，这是为了要入第九地善慧地，所以你要从八地入到九地，要修学什么功课呢？就要把一切法一切道理能够用义名，用众相，用种种的注解的训词，用种种的差别善巧，于一切品类当中，底下那个字是宣说，不是疑啊，一切品类宣说法中得大自在啊，得大自在。由是因缘于此分中尤为圆满，这是指在第八地没有办法圆满，那你一定要把这四种圆满了以后呢，才能够入到第九地。为令此分得圆满故呢，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啊，便能证得。跳到二三五九页第二行，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得啊，底下要入到第十地法云地了。你到了第九地的时候呢，还没有办法圆满佛不共的一切法身功德，所以你要从第九地的三昧地入到第十法云地，你要开始去用很多很多节的时间，去把所谓的这个事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佛的功德，包括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对不对？就是《瑜伽师地论》四十九卷那个所讲的一切的佛的法身功德。而佛的法身功德为什么？为了令众生生欢喜，为了能够契合众生的根基，能够有各种神通方便，为众生如其所愿的能够做种种的示现，这叫做佛的法身功德。为了讲经说法方便起见，必须具足的一切所有一切的助办功德，统称起来就叫做法身功德。为了没有障碍的为众生宣说法教，为了能够众生学习佛法的圆满起见，你还要尽无量劫去成就佛不共的种种法身功德。所以你要从第九地入到第十地，对于你第九地还未能得佛圆满的法身功德，现前正受起见呢，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未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这样子能够入到第十地法云地啊，入到法云地。好，你已经得到佛的不共功德之后呢，还要真正拿到分身法界，对不对？到十方法界能够对到众生，为众生真的无碍普门示现才算数吧。所以开始要行什么佛果后的普贤行啊，利用这个法身功德，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分身法界。就像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还只是等觉菩萨哦，对不对？他就可以用三十三门普门示现啊，三十三这种种相呢普门示现。所以底下呢就是讲华严经的普贤横论品，佛果后的普贤行。所谓的法云地，而未能于片于一切所知境界无着无碍妙智妙见，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就是第十地还没有没有圆满。所以为了让能够入到如来地起见呢，未令此分得圆满故，就要让这种一切片智圆满故呢，还是要继续的怎么样精勤修学便能证得，由是因缘此分圆满，由这个圆满才能够入到什么，才能够入到如来地。到了如来地以后呢，我们给一个名称就叫无学，这真正的无学就是只有佛而已。无学者不是他不再学习了，他已经没有他不会的东西，他已经遍学释出世间一切善法，又不系缚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面，他能够得到一切所知境界无着无碍妙智妙见，于此分得圆满故呢，于一切分皆得圆满，善男子当知如是十一种分普摄诸地，就讲这十一地要做的功课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次第。好，我讲的没有分段的很清楚哈，你们试着回家复习，一定要这样的复习才不会混乱哈，才不会混乱，因为我已经不去为各位写白板了，你们的功夫到这里为止，应该可以开始自己去整理这个次第了。好，我们今天到这里为止。